是刘轩，欢迎收听一号宣言。最近跟一群老朋友聚会，大家许久不见都还是老样子，其中有一位最爱抢话的朋友也还是老样子。有人说他最近很忙，这个朋友就说，我跟你讲我最近忙到什么样的疯狂地步。有人开始谈虚拟货币，这个朋友就说，我跟你讲啊， crypto 没搞头了，我3年前就知道了。我谈到最近必须要远端管理团队的挑战，这位仁兄又插嘴，哎呀，我的 team 分散在十几个不同的地方，管理他们从来不是问题。他大概想说我接下来会问，哦，那你是怎么样管理团队的呢？但我偏偏没有，于是话题就悬在那儿。全桌安静了片刻，然后这位朋友又继续高言阔论。他很爱聊天，但我不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对话者。一桌老朋友认识那么多年，虽然不会介意恭贺彼此的功成名就，但我们更希望分享目前的人生挑战，谈论生活上碰到的痛点，并透过交流来给彼此安慰打气，也许能提供一些建言。但有人总爱把话说得很有自信，像他什么都早已经摸通搞清楚了一样，听他说话是一场演讲，但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对话。真正的对话应该跟思考的过程一样，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时，基本上就是在与自己进行一场对话。我们心中需要维持两种不同的观点，有时还得扮演正反两面，并且在其中尽可能维持客观，这是相当困难的。所以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尤其需要找朋友来对话。跟朋友们对话的好处，就是能一起探讨一个问题。有时候朋友可以当你的战友，跟你一鼻孔出气。有时候朋友可能担任魔鬼辩护者，挑战你的立场，以便让你看出自己的盲点所在。然后改天或是换个话题，双方的角色就会调换。真正的对谈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交流。即使孩子们也会这么做。正如我最近在社会评论家 Jordan Peterson 他所写的《12条生活规则》这本书里面所读到的，如果有个孩子跟朋友们提议要去屋顶上去玩耍，也许会有朋友指出这个想法的危险性，那接下来的对话则可以让这个孩子听到其他的意见，进而做出我们希望是做出更明智的决定。这种意见交流就是我们成长中很重要的社会化过程。然而有些人的对话方式不是这样，他们会把每一次的交谈当成一个竞争角力，一场需要赢的比赛。他们对话不是为了讨论，而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立场是对的。跟这种人对话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们似乎没在听你说什么，而是在想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。跟这种人对话的时候，那种单向沟通的感觉是相当明显的。即使在交流的表面功夫下，你会觉得他在对你说话，而不是与你对话。这种人很自大自私吗？也不一定。像是这位爱插话的老友，其实是个相当热心的人，他很有正义感，也很愿意为朋友们撑腰，有时候还会在 FB 上面跟陌生人打比战。也许他太好斗了，或是太习惯当老大了，以至于每个朋友的问题对他来说都是个事儿，而他处理这种事儿的习性，就是先摆出强势的态度说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事我见多了。其实，老友们都知道他也有自己的生活难题，私下也会为他担心，但他自己不开口，我们也当然不好意思多问。他是个好人，只是太爱面子了。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享有很好的对话。我知道自己有些时候也会过于强势，尤其当年纪大了，辈分高了，越来越多人会把我们当成答案提供者，而非真正对话的对象的时候，我们更是需要提醒自己，多听一点，少说一些。在发表意见之前，先停下来问问对方，那你怎么觉得呢？也许因为多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能听到意想不到的答案，也许因为考虑了不同的意见而放宽了我们的视野。我们应该带着学习的态度交谈，不需要展现自己的博学多闻。 我们不一定能跟每一个人聊出真理，但最起码对话能让我们表达真情。朋友之间有了真情，也就足矣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宣言，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那你肯定会喜欢我在一号课堂的语音课程，像是心灵觉察力24堂日常的正念练习，让你体会正念为你带来的平静以及对自己的洞察。另外还有生活进化论、跳出偏见的陷阱、暗黑系心理学、做自己的情绪教练以及好人缘心理教室，组成一套55集的刘轩的心理学院。欢迎到一号课堂 APP 的金石好课栏目，在那里都可以免费试听。还有很多优秀的人生导师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，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学习，帮助你过好每一天。